今日咧，好感恩啦，有機會同大家咧就嚟到當中咧，同大家分享神嘅説話。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活在慢嘅世代，係啦，警醒等候主再來。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咧？嬰兒世代啊 ，X 世代啊，Y 世代啊 ，Z 世代呢啲名稱啊，有冇啊？應該都唔多唔少，可能曾經都聽過嚇，但未必咧，可能了解每一個世代咧，佢裏邊代表啲乜嘢係咪？其實咧，每一個世代其實都代表緊嗰個時代嘅人，佢哋面對咧生活嘅處境、嗰個心理嘅狀態，同埋咧社會嗰個主流價值。例如咧喺安靜世代啦，佢哋咧好著重家庭嘅工作，亦都好有責任感，亦都咧好勤奮嘅，好穩重嘅，以和為貴嘅，亦都係社會裏邊咧一啲好安定嘅即係一個嘅勢力。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咧？可能我哋上一輩咧，即係睇見咧佢哋咧好努力，同埋咧好為咗家庭咧去著想，好努力咧付出自己嘅生命咧點貢獻嘅。咁但係咧，原來去到二些世代嘅時候咧，又有啲唔同喎。佢哋咧係佢哋特性咧就係活躍於科技啦，同埋社群嘅媒體，喜歡彈性、創新、靈活，可以不斷咧學習啲新嘅事物嘅環境喎嚇。所以咧，依世代嘅人咧，其實咧就唔好喜歡啲規矩啊嚇。朝九晚五嘅工作咧，其實對佢嚟講可能有啲困難，因為佢哋喜歡彈性咧比較自由嚇。咁啊，無論你係咧屬於邊個世代，或者直到二十一世紀今日咧，有聖經學者都話俾我哋知道，今日我哋活喺一個慢世代裏邊。所謂慢世代咧，就講到今日我哋睇唔見我哋真我，亦都睇唔見真相，亦都睇唔見真神，亦都睇唔見未來。日氣咧都係今日人類生活嘅光景，因為喺我哋四周圍咧，其實有好多人都係未信主嚇，佢哋都面對緊未來，可能都好冇把握。呢個咧都係今日我哋喺我哋社會裏邊睇見咧一個嘅現象。究竟慢世代點樣影響緊我哋一班信徒咧？今日咧好想透過雅各書四章一到十二節咧，同大家一齊睇下。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咧雅各書之前幾章嘅經文咧講啲咩啊？喺四章一到十二節咧，上一次講到就係雅各係要針對一班咧信徒咧，佢哋係順從私欲與世俗為友喎。雅各要指出他们行事为人其实是与神为敌的，所以雅各提醒他们要谦卑，要悔改，要信服神。所以今次分享的经文其实都是承接上一段的经文的讨论，特别今次要劝告的是一班贪爱世界的人，并对信徒提醒，给他们最后一些劝勉。首先我们看看雅各指出警醒等候主再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呢是要怎样呢？就不要自夸，要敬畏主的心呢来去规划人生。我们呢一起读三到十七节，一二三。注意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赚钱。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片刻就不见了。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然狂傲自夸，凡这样的自夸都是邪恶的。所以人若知道该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阿哥呢引用了当时一班生意人的一句说话，在第十三节，今日或明天我们要去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赚钱。这句说话表面上都是讲述一个犹太的商人经常去做的事情，就是去到不同的城市里面做生意，希望能够赚钱。经文提到我们要往某城，原文是一个将来式和一个很主动的表达，他们很有自信，很有把握，会一定做到的。去到某城里面去几耐，预期结果就是要赚钱。今天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计划，为着明天可能我们想去哪里哪里，是不是？教会每年同样都有很多的财政的预算，部门有不同的计划，会想着明年会有什么的大计，甚至弟兄姊妹都有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计划，想着暑假要去哪个地方住几个月，或者要去哪里玩一下，甚至去探一下哪个哪个，之后就回香港。 这些呢都讲到今日我们社会里面常常呢弟兄姊妹里面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没人会想过这些说话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更加不会想到神会不会不喜欢呢这样。所以究竟这句说话在经文里面提及这句说话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看看第十六节。十节咧话俾我听到，现今你们竟然是狂傲自夸。原来这班生意人是一班自夸狂傲的人。这班生意人的问题不是他们做什么的计划，而是他们那份的狂傲的态度。因着他们这份的骄傲，觉得自己能够掌握可以控制一切的时候，不需要神。因此他们做很多计划的时候都没有理到神怎么去看这件事，以为可以靠自己就可以完成这些计划。因此阿各提醒他们不能够去夸口，为什么？因为在第十四节里面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怎样，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片刻就不见了。当时的人要去到不同的城市去做生意买卖，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不像今天交通的网络那么发达，去哪里都方便或者那么安全。当时做生意也都会身上携带很多的现金或者财物，路途又遥远，要提防很多的贼人甚至猛兽的攻击，又怕水火不服。所以雅各讲这番的说话其实一点都不夸大，明天是怎样，你在路途里面遇到什么危险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你可以平安到达目的地你都未必可以控制得到。人的生命无常，生命的长短也都不是主宰在你自己的手里面，人生就好像一片云雾一样，短暂的出现就不见了，捉都捉不到。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你仍然这么骄傲这么自夸的呢？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的比喻，有关一个财主努力建造仓库，为着自己积蓄自己的财富，预备一个丰足的晚年，想着安安日日去吃喝快乐，想都想不到神就当晚就取走他的性命。耶稣在比喻里面去称这个财主是什么？一个无知的人。这个无知人只为到今世的富足很努力去预备，没想过生命的长短其实不是掌握在他的手里面，以致他不能够在神面前富足。同样刚才提及的那班生意人和这个今生富足的，同样都他们有很多的宏图大计，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一切，以为自己大有能力，却是忘记人生的短暂和神的主权。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班生意人并非不信主的，反而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用什么态度来去规划人生呢？好像当神没到一样，人生依然以为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他们似乎没有想过要寻求神的心意，让神成就他的旨意。故此在雅各第十五节里面提醒我们，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也能做这事做那事。阿哥其实是讲出一个事实的真相，其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人所计划的都不能够成就。若果没有神的准许，就算拥有最周全的计划，最终都可能会落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阿哥不是要我们每一次讲任何的说话或者做任何的计划的时候都讲主若愿意。主若愿意，我们今天崇拜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喝茶。主若愿意，我们可以去日本旅行，是不是？主若愿意，星期一可以上工上学。我相信雅各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如果主若愿意成为我们的口头禅的话，我们的内心仍然认为自己是生命的渣滓人的话，就算你说千千万万句的主若愿意都冇意思。阿哥提醒我哋咧，我哋唔好心中无神，因为今日我哋有生命嘅气息，有嘅能力，完全咧都系神俾嘅。唔好以为咧自己嘅聪明、智慧、能力就张狂夸口，以为咧自己好掂、好巴闭，忘记咗神嘅存在。我分享最近一个经历啊， 其實呢兩個月呢我都很忙的，其實上個月呢我就是講雅各書的分享啦，講完之後呢我十月底呢就去了短宣，在十一月呢又知道呢要回來寫查經資料和今次的講道，之後又要做部門的預算啊，很多計劃之類的東西。我知道自己時間呢都不太足夠，已經呢預排編排好呢，諗住自己要做啲咩嘢做啲咩㗎啦已經下。咁但喺短宣期間呢，我突然之間有一日起床呢就頭暈又嘔。咁幸好呢就唔需要入醫院。咁好快呢冇事。之後呢諗住返嚟香港啦，咁以為好返啦。咁點不知連續兩日呢我都頭暈同埋又係嘔。諗都諗唔到身體嘅軟弱足以令我哋呢好多嘅計劃可以打亂。今日我能夠在大家當中分享，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深深體會句體會到這句說話，主若願意我們就能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所以雅各在第十六節指出自誇狂傲是邪惡，這裡指的邪惡並不是講到我們道德倫理的當中犯的錯誤，而是講到我們心裏面那份的驕傲。當人自以為人生掌管在你自己手裏面的時候，聖經也形容他們是一班愚昧無知，他們看不見自己真實的身份，看不見自己的限制，也看不見人生的短暫，其實他們已經失去了天上的智慧。雖然這班驕傲的人可能在地上都有一點點的成就，但是這些成就卻不能夠去取代神主宰人間重要的事實。記不記得呢雅各書四章六節說什麼？神抵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今天我們要做一個謙卑的人。所以第十七節他這樣說，所以人若知道該行善而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其實第十七節是一個總結來的，這班驕傲的人是忙於自己很多的計劃，可能想著去哪裡投資賺大錢，但唯獨神想要他們做的事情遲遲都未開始，可能是關心教會一些患病的肢體，但他們可能不想去，可能要去戒除他們的壞習慣，可能他們說遲些先，可能要幫助其他有窮困的信徒，可能他們說等我賺多些錢先。原來這樣都在神眼裏面都是惡的事，去做不對的事是惡，而做沒有做對的事同樣都在神眼中都是惡。因此我們要在神面前做一個謙卑的人，放低自己的驕傲，信服神的提醒，這樣我們才能夠經歷神更加多的恩典。有位美國的作家，他講了一句說話，我不想走到生命的盡頭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僅僅活過了生命的長度，我還想活出生命的闊度。正如詩人在詩篇九十篇裡面這樣說，我們一起讀吧，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一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經跨的不過是勞苦受煩，轉眼即逝，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因著敬畏你而曉得你的憤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人指出他都不滿意人生只有長度，他都很想追求人生的闊度，就是得著智慧的心，好好規劃自己的人生，思想有限的生命裏面怎樣在當中去服侍主，為神的角度擺上。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耶穌曾經教導我們門徒一個人生目標的優先次序，就是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句說話不知道是不是你規劃你的人生的信念呢，還還是只不過是你口中一對的金句呢？求神幫助我們好好去思想這句說話，用一種敬畏神的態度來在當中去規劃我們的人生，不要去自誇。一個人若要警醒等候主再來的時候，在錢財的使用裏面，我們都要學習不要自誇，要敬畏主的心來去善用錢財。我們一起去讀這段經文一到六節。 注意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要为将要临到你们身上的灾难哭泣哭号。你们的财物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虫子蛀了，你们金银都生锈了，这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蓄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克扣他们的工资，这工钱在喊怨，而且收割工人的怨声已经进入万军之主的耳朵了。你们在地上享奢华宴乐，把自己养肥了，在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没有抵抗你们。经文的开始，雅各向一班富足的人提出一个的警告，似乎这班人跟第四章一班的商人好像是同一类人，但第五章这段的内容里面所描述的情况难以想象是发生在一班信主的有钱人身上，所以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班的富足的人应该是非信徒。无论怎样好，雅各在第一节到第二节指出这班富足的人将有苦难临到他们的身上，为要将这些苦难临到他身上的灾祸而在当中去哭号哀号，并指出他们的财物将会受到毁烂，当中包括有什么财物呢？就是他们的粮食、衣服、金银，这三样的物件其实对当时人来说普遍都会储存在家里面。这三样物件受到毁烂似乎不是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反而是因为他们收藏得太久的时间的缘故而引起。粮食之所以腐烂是基于太多了，吃不完，衣服给虫子蛀了也是因为太多了，没有好好的在当中去保存。金银生锈同样都是因为用不完，因此我们看见这班富足的人其实就太有钱了，拥有太多的财物，用不完以致最终是浪费。圣经从来都没有反对人富有的，而富有本身亦都不是罪。为何雅各在第三节讲这生锈的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呢？究竟他们有什么的不是呢？要找出的答案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节，这里讲了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是怎样克扣他们的工钱。原来这班有钱人第一宗的罪就是剥削别人以令到自己在当中去致富，他们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来去得到财物、衣服和金银，都要成为他们控告这班有钱人犯罪的证据。在新约的时代，雇主请人的时候做工不需要签合同，只要口头承诺，哎，你来开工啦，那就已经可以了。所以雇主克扣工资的时候，工人也没有雇主付，因为大家都口头承诺，是吧？所以在旧约神很好，他在申命记24章14到15节也有明文规定要保护工人。在困苦贫穷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者住在你的境内，在你城里寄居的，你都不可欺负他们，要当日给他工钱，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困苦需要靠工钱在当中去过活，免得他因你的缘故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于你了。雅各指出工人的呼怨的哀声其实已经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这班无良的雇主并不是他们没有钱，反而他们是怎样，他们为了自己享乐，全心的去欺压这班的工人，积存财富，完全没有理会这班工人的苦况，一心去享乐自肥，想都想不到，当他们自肥的时候，就好像畜生养肥了之后，等待宰杀一样。这班有钱人不但剥削工人的工资，在第六节他更加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杀害义人。为什么会这么残忍的呢？很大可能是这班的被克扣工资的工人告上了法庭，有钱人用钱去收买法庭，甚至控制那个的审判的结果。工人虽然有理，但敌不过这班有钱人的时候， 故此呢班有钱人就屈枉呢啲嘅异人，导致异人咧被杀害，无力喺当中去抵抗。亲爱弟兄姊妹，唔知大家咧有冇听过马可斯嘅故事咧？应该有嗬，冇举手嗰啲应该系比较吓、年轻啲嘅，应该系好。咁啊，马可斯嘅故事，相信咧喺我嘅年代咧都好清楚嘅。好系啦，佢系咩咧？佢一个菲律宾咧前总统马可斯，喺佢执政咧20年嘅期间，据不正式嘅统计下，贪污总额系高达300亿美元。而他的太太伊美代咧过了一种奢华的生活，文说啫吓，文说佢拥有咧3000对高踭鞋，名牌的鞋喎吓，价值连成咧稀世嘅珠宝而闻名嘅。虽然咧佢自己自称啦，佢话冇3000对咁多，只系1000对啫吓。我就谂啊，1000对鞋，哇，每日着一对要着几耐啊？3年啊，先着得晒啊，真系好夸张吓。咁後來咧，馬可斯倒台啦，流亡海外之後咧，佢就遺留咗咧大批嘅私人嘅財物，包括名貴衣服啦、名牌嘅高踭鞋啦，最後擺喺邊啊？就係擺喺博物館裏邊。呢啲咁嘅物件咧，成為一個公開嘅見證，引證馬可斯夫婦佢哋嘅貪婪。有時諗下300亿美元，哇！點樣使啊，大佬？點使啊？餐餐食龍蝦鮑魚。日日食都厭啦，係咪？1000对鞋真係要著咁多咩嚇？真係日日都著新鞋都好唔舒服噶，係咪？要揀邊嚟著都辛苦啊，係咪？相當頭痛，我相信係咁多財物。但你體會咧，原來當人心裏邊冇神嘅時候，人就好容易點啊？自我中心，為求賺到盡、享受到盡，咩事情都有機會發生。甚至埋没自己的良心，用不择的手段去赚取金钱。亲爱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都会觉得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又不是老板，是吧？我又不会拖欠我家家用的人工的，是吧？我更加不会杀害异人，是吧？但从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富足的人一样呢？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独自享乐自肥，忘记了关心神国度的需要呢？卫理公会创办人约翰卫斯理，他出身于在英国，经常在世界不同地方去做报道工作，所以人家问他你的教区在哪里啊，这样他就说全世界都是他的教区，所以人称为他是一个旅行的报道家。他年轻的时候，他一年的收入是30英镑，生活费只有28英镑，多了2英镑他就来奉献捐助给教会和穷人。后来他收入增加到60英镑，生活开支去到28英镑，仍然保持了生活开支，剩下32英镑就在当中全数的去捐助给贫穷的人。后来他的收入又增加了到120英镑，但是他的开支仍然是28英镑，其余那98英镑全数也是奉献给教会和有需要的人。有人会问约翰卫斯理，为什么你不将钱储起来呀，以备不时之需呢？他说他的需要神会供应，从来没有缺少。韦斯利这份的信靠是将未来的事情完全交托给神的手里面，他的有余就捐助给穷人，他从来不为自己在当中去储蓄，而大部分的钱财都积攒在财宝在天上，和今天的世人的理财观念却是很不同。因此他有一句名句，就是尽你所能去赚钱，尽你所能在当中去悭钱，尽你所能在当中去奉献。今日我们同样可以去效法卫斯理一样，会不会过去一年我们都会去几次旅行，会不会去海外？有没有的弟兄姊妹？不敢说，我见真的有的，我见真的有的，有些真的哇一年去几次旅行，还要回去家乡，是不是？可不可以减少一次呢？ 減少一次啫，有兩次仍然都有減少一次，就可以咧將啲錢嚟奉獻咧。又或者會唔會咧咁咧？有人幾係咪好中意飲咖啡？有啲都係會唔會哇？日日飲三杯咖啡先可以即係滿足到自己咧？唔係嘅嚇，有啲人有嘅喎嚇，會唔會係可以減一次啊？唔係減一次啦，將一次我杯咖啡嘅錢儲起嚟，又可以奉獻啦，係咪嚇？年青人咧就好中意飲呢啲叫咩啊？廢水啊，知唔知啊？廢水啊，哇！真係好中意飲嘅，我見你真係，所以有啲鋪頭好賺錢嘅，億聲嘅每年嘅收入。但我哋可唔可以減少一杯啊？係咪？呢啲飲品飲得多都唔係幾好嘅，其實對我哋嚟講嚇，飲少一杯啊，又係將錢儲起嚟啊，你又願唔願意咧？咁樣，自從疫情之後咧，其實再加上移民潮，其實有唔少嘅機構同埋宣教士嘅奉獻都收入咧減少咗。宣教士咧冇因此而氣餒，仍然咧緊守崗位。我認識一個創啟地區服侍嘅宣教士。他收到的奉獻不多，但他要照顧患病的母親和正在化療的弟弟。但因為機構的運作需要，他甚至將自己的奉獻都用來放在機構當中，自己和太太的需要放到最後，但他仍然每日去忠心侍奉主。親愛弟兄姊妹，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教導我們信徒要面对财富那种的态度是什么？应该努力积攒财宝在天上。不知道今天你的财宝在哪里呢？在狮子银行里面，定还是在神角度里面的需要呢？今天我们在地上作为管家，为自己未来需要储蓄预备，不会成为别人的重担负累，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都要学习积攒财宝在天上。你又愿不愿意学校为师你一样，尽你所能去赚钱，尽你所能在当中去悭钱，尽你所能在当中去奉献呢？我们活在一个慢世代里面，我们不要自夸，要敬畏主的心去规划人生，并且不要去自私，要敬畏主的心去善用钱财。最后我们都不要埋怨，要忍耐的心去等候主再来。我们一起去读第七到十一节的经文。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等候着地里宝贵的出产，耐心地等到他得到秋林春雨。你们也要忍耐，坚固你们的心，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口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看啊，那些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知道主是充满怜悯和慈悲的。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字常常出现，是吧？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常常出现在当中。究竟当时信徒要忍耐些什么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雅各书的对象是一班散居十二支派的信徒，他们因着受到逼迫的缘故，他们遭遇各样的苦难，不公平的对待，生活受到很多的剥削欺压。正如先前提及无良雇主的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大环境之下，雅各只好安慰他们正在受欺压的信徒要忍耐，不要去报复，因为主来的时候，神会审判一切作恶不义的人，为神的子民在当中去伸张正义。正如保罗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常记着说，主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雅各为了鼓励信徒忍耐的时候，引用了农夫播种，耐心等候天降雨水，让农作物发芽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天几时落雨，农夫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会不会明天下雨，是吧？只好默默在当中去忍耐等候。农作物何时会收成呢？ 農夫亦都未必好清楚，要默默咧睇啲農作物咧喺當中去成長。所以雅各咧指出，我哋要等候主再來嘅時候，同樣都要持一個相同嘅態度，要忍耐，要堅定，因為神嘅應許係唔會落空，唔好喺當中失去咗依個嘅盼望。雅各咧明白受壓嘅信徒喺苦難裏邊要持守忍耐，真係唔容易嘅。又身處喺貧困迫害呢個情況之下咧，容易咧彼此會埋怨，彼此有衝突，彼此亦都會唔信任。雅各就提醒佢哋要小心自己嘅舌頭，唔好喺當中去埋怨，唔好去犯罪，否則大家將來都會受到審判。所以雅各要求信徒效法先言先聖嘅忍耐呢啲嘅榜樣。佢提到兩個榜樣，第一就係要效法奉主命説話嘅先知。以他们受苦忍耐的榜样，雅各这里没有提及究竟他说哪个先知，相信旧约的人物可能会有耶利米，而初期教会也都可能有使提反、为主殉道，又或者当时受苦其他的一些信徒。第二个要学习就是约伯，约伯遭遇到苦难，他仍然保守自己口不犯罪，继续在当中去忍耐，到最后他胜过魔鬼的攻击，最后神比他先前的拥有的更加多。所以雅各很想藉着这些先言先圣的故事，一方面要证明人可以在苦难里面他可以去忍耐，作一个美好的见证。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让信徒看见神对这班信徒忍耐的信徒身上会赐下更加多的恩典怜悯，所以让我们看见信心的表现，也都看见神慈爱的信实。当我想起基督徒在苦难里面要忍耐到底的时候，我想起这位人物潘霍华，去德国就是路德宗一位牧者和神学家，他因为反对纳粹主义1943年就被捕，关在监狱和集中营里面，最后1945年他在集中营里面殉道。而忍耐对于潘霍华来讲是他人生里面重要的一个特质，展现了他面对纳粹迫害时候那份的勇气和坚毅。他在监狱里面写了一段的祷文，其中有一句，因有你的同在我就能够去忍耐。潘霍华要表达他透过信仰来去忍受面前的苦难，他之前能够在当中去忍耐，是因为他相信他自己的生命被神在当中去呼召的时候，并且愿意为基督去付上这个代价，宁愿是跟同胞一同去受苦，也都不愿意独善其身。所以潘霍华是将这个忍耐视为他一种信仰的表现，他写下是若非为了神的缘故，我就无法在当中去忍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止今天你面对什么苦难，可能是不是你身上里面患病带来的痛苦，又或者是不是家人的问题令到你疲于奔命，又或者是不是工作上面面对一个顽蛮无理的上司，使到你唞不过气。无论你面对什么苦难，今天我们都要在当中去面对。我们要记住有两件事情，第一，我们不能够去失去盼望，若果失去盼望的时候，眼前的苦难就成为压倒性，令我们看不到出路，我们就会放弃。第二方面，我们切勿产生一个孤单和自怜的心态，不要以为自己全世界只有自己在当中去受苦，真相是早在我们之前或者是今天在我们身边，同样有很多人信徒面对这个苦难，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坚持到底，他们的忍耐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榜样。最后呢，很想在总结的时候，当众人都活在一个万世代里面，不知道你是不是因着敬畏主的心去规划人生，不再自夸而看见自己真正的我呢？你是不是因为敬畏主的心善用你的钱财，不再去自私而看见真理呢？你是不是因为可以忍耐的心等候主再来的时候，不再埋怨，可以看见未来呢？你是不是因为有一个谦卑的心去依靠主的时候，不再骄傲而看见真神？ 与我们每一日同行呢？今日你属于万世代中的成员呢，还是你属于永恒一个荣耀耶稣世代的子民呢？我们一起祈祷啊。当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好想给大家一段安静的时间去反思刚才所听见的分享。神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将你所得着的可以在祷告里面告诉神知道啊。我又想问下大家，有几样愿意你以敬畏主的心去规划人生，不再自夸？有几多人愿意以敬畏主的心去善用钱财，不再自私，尽力去赚钱，尽力去悭钱，尽力在当中去奉献？最后，亦都有几多人愿意忍耐的心等候主再来，不再埋怨嘅呢？有几多弟兄姊妹咧愿意系咁噶？请你举举手啦，我想为你祈祷。感谢主，好，我们一起祈祷一下。亲主耶稣，实在多谢你给我们透过雅各书，你给我们的提醒，好叫我们能够今日可以去警醒度日，留心你的作为，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刚才我们各人在你面前的立志，你看见我们对你的回应，求你加力给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愿意我们今日活在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去依靠你，继续去学习，去看见你在我们身边，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时候继续去面对，也都能够过过你喜悦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再次多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